希望这首歌能够译成西语，目前还没有译成西语，但是华语已经有了，前面两首已经有华语的，希望这第三首也能够把它翻译成华语。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交通。我要回头再强调我个人的感觉呢，是目前有一个迫切的需要，或是说急迫的一个需要，就是为了主的见证，为主恢复的见证，我们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生命，我们需要许多各面的需要，我们各尽可能的供应各样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我是从山上带进这个建造神殿的材料，这个殿的外观就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我们不只要仰赖，我再说一遍，就是说的适当性，它的冲击，它这个彰显，神的彰显就是主的见证。我们不可以只认为说就是你，譬如说不能说只在意它的这个质量，当然我们的见证主要就是真理生命，没有这两样是没有见证的。召会呢，就是神的家，是活神的家，生命是很重要的，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这实际的根基。因此真理是非常关键的，因此这外表的彰显，这活神就是用真理来彰显它，毫无疑问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也并不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繁增，是带进这个建造的材料。因此这样的一个殿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彰显。我们目前主在这个国家的一个见证，不应该是只有这2500人，这3亿2500万人的国家里面，我们只有3000人的见证吗？2500人见证吗？是不够的，必须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这样一个见证才是。因此，小，我们早年的时候好像认为说我们是渔民的这种，就是剩余的这些渔民这种观念，好像我们就是很小，我们人数是很少，我们不需要那么大，不像基督教的团体这么多，我们宁愿就是保持这样一个少数的，因为我们是这样的珍贵，我们是这样的宝石，我们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宝石，好像是说我们越小就越好的样子，我们好像就是承袭了这样的观念。这些少数的从巴比伦归回，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称为这是渔民。主的恢复总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那剩余的子民，而不是大多数的弟兄们。今日我们要离这个多数还差得很远很远。 甚至我们目前所谓的少数呢，几乎是小的不能再小，几乎都无法让人引起注意。这对于主心头上所需要所呈现的彰显的实在是不成比例，他需要一群人来彰显他。太小了，这样的见证实在是配不上主。因此无论我们是如何的长大，你相信我们不会变得很大，不管我们如何成长，甚至我们有几十万的圣徒，我们还是很少数的，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你看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144,000的这些得胜者，也是一个少数的。因此我们不是只为了人数繁增来加增人数到召会里，但是我们若说好像人数无所谓，我们只要爱主就好了，我们是满了真理和生命，我想如果这样想的话也是误导了我们，非常非常的误导了我们。因为你读了圣经，你就会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繁增和成长数字永远是代表着一个神圣的祝福，就是你的后代，因为当人被诅咒的时候，他的这个后代就被封闭了，就无法繁增了。当你的后代被诅咒之后，你就没有后代了。因此哈拿才会祷告，为了他的孩子祷告，因为他觉得他是受到咒诅，他没有孩子，他向耶和华祷告，希望耶和华能够释放他，从咒诅中得释放，给他孩子。因此弟兄们，不要想说小就是好，千万不要这样想。我并没有说越大越好，我也没这么说，但是如果说小就是好，小就是怎么样如此如此的，这样也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圣徒。你看看我们今天一个月来一次的圣徒有大概3,000，几乎差不多是刚好3,000人。如果你算算每在北加州来平均来算的话，我们算每周聚会的人数就降到大概2400人，2400人左右每周聚会的。你现在闭上眼，你想想看，当你看北加州我们有10,000人，想想看，假设我们这有主日有10,000人的聚会，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这个受沮丧呢？因为这么少，我们要成为那样很难发现的宝石吗？因为我们藏在那个田里是找不到的。你想想看，我可以告诉你，李弟兄他会跳起舞来的。如果看见北加州10,000人聚会，他会跳舞的，他会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欢喜。是不是就是数字所代表的一切呢？所以我们就为了数字来增加？不，我们是为了见证，为了我们的见证。这当然这个大小也是列入考量的。我们的父他不是需要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家，他只需要他的。为什么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上了十字架被然后复活，很清楚的在约翰12章说到，那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 因此他能够结许多子粒，这是父的心头渴望，就是要见到许多子粒，而不只是一个。而且这一颗子粒必须要埋入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如果你要看不出父亲心头渴望的这个重要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有些长老们对此好像并没有心，他好像把自认为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一样，带领这30个人呢，30个人就够了。我也不会太忙，我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我还是可以打我的高尔夫等等。好像我是一个很快乐的牧师，很多长老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此这样的教会从来不会繁争，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他们晚上睡觉都睡得很安稳。但是李弟兄晚上从来没有睡过好觉，如果教会情况是这样的话，他从来不会睡好觉的。当他在写恢复本圣经的时候，他在释放信息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个负担，我们要怎么样做，他是非常希望教会能得繁增的，因此他很重视这个数字。这个统我也给了你一些材料，让你看到数字所代表的一些重要性。你要必须像经营一个企业一样，譬如说像农夫一样在种植作物，你流汗，你出力，为的就是要得着收成。因此我希望现在开始北加的众召会，这是我们当前迫切的需要。我们得人的方式呢，不是所谓的用这个灵恩派的方式来得人，或是来造成一个什么样一个大的活动，一个运动来得人，或是借着某个事件某个活动来得人。我不是说这些就不对，但我们并不是在从事于这样的一个灵恩活动来得人的。而且很遗憾的，有许多经过这样的运动得多的人呢，最后还是失落了。我们李弟兄始终强调的两件事，就是我们也始终做的第一个，就是结果子的方式。结果子并不是进行某个运动，结果子乃是生命的事，生命的劳苦来得结果子，需要时间，也需要劳力，也需要坚持来结一个所谓的长存的果子。另一面来说呢，是什么呢？就是牧养。牧养就是你不是带人来，就是赞美主，然后结束了就没了。我们知道，要带一个罪人得救，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带一个罪人得救只是第一步，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喂养，你必须要去喂养，去看望，和他们祷告，来做许多的工作，来带领他们，来兴起这样的一头羊，这些只小羊，他们才能够长大，在真理生命上有长大，甚至成为一个活力尽功用的，在教会里成为一个活力尽功用的成员，这是另一面。因此我愿意告诉你，结果子和牧养这两件事是说明了我们的劳苦的重要性，不是靠什么活动，靠什么运动 靠什么及时的这种激励来得着，我们是致力于这样一个长期的劳苦来得人。因此今日的需要，我们说到这宇宙的祭司体系，并不是去就是周末来敲个门叩门就算了，甚至目前的 GTCA 好像也不是，也不应该是如此的。当这个圣经为美国发送了这么多材料之后，接下来呢，因此不只是一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事了，就没有了，好像没有继后续的活动了。你可以说你可以被激动起来做某件事，但是你必须要有心来持续下去。譬如说母亲，一个做母亲的，她的心始终是为了孩子。一个母亲可能是一个很穷困的母亲，她没有太多的财富，但是她是一个有心的母亲，她会养活一个孩子，教养一个孩子。你呢，不是一个母亲，但是你可以有最好的教育，你可以养活一个孩子，因为你不是一个家长，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我们的心，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和正徒们一再的再强调的交通，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我们必须要被这样的负担所搅扰，我们必须要为此感到羞愧。我们的心不够，我们对人的这种心不够，对这些失落的羊，对这些罪人，对这些需要的，对这些穷困的人。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此开始，但是我要用这样的时间来说一些，就是我们结果子和牧养是我们得人的方式。我们要教育圣徒们在教会生活中不只是来聚会而已，来聚会就是来聚会就算了，来打扫会所，做这个做那个，这些我们都能做，也都是该做的，而且必须要做的，可是那却不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因为祭司的主要工作不是那个，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来结果子，并来牧养这羊群羊。我写了一篇用中文，在9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针对结果子和牧养，我写了一篇文章，根据约翰21章所说的，在那个海边的这一个故事。因为彼得在撒网捕鱼，然后到了岸上，主跟他说跟他说到喂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因此我在我的文章里面说，也对着圣徒说，每一个正常健康的圣徒都应该有一手有鱼，一手有羊。我又看到大家是这样子，你就是正常的，你是正健康的。我今天问你，你弟兄，你，我对你问你说，到底，我当然不是，至少对你来说，你可以告诉我名字，不要说谎，你就说。必须是真实的情况，你告诉我，你手上的鱼是谁？就是你想要钓这条鱼，这个新人是谁？你有名字吗？然后你手上那条羊，你在牧养的这头羊是叫什么名字？你有它名字吗？若是经常如此的来自问，离弟兄也对姊妹们说， 你总是要有两个或三个让你来牧养，甚至是青少年都应该有这么两三个在手上让你去牧养，每一个圣徒都应该如此。我告诉你，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子，他们就会结许多长存的果子，然后就会有繁增。我们真是要激动我们这福音的灵。福音在末后的日子将是火，以后将不是一个信息而已，它是个好消息。福音它其实不是一个技术或是一个信息，而是一个火，当这火一烧，人就得救了。因此李弟兄说，不是去传，而是去烧。他说不是，并不是说你要去对着人大吼大叫，而是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灵里火热，你的心是一直在火热的，为着这样这个人，你会为他祷告，为了他的得救，为他有这样的负担，然后最后没有人能让他得救，只有你能让他得救，因为这就是要赐给你的福果子。因为没人为他祷告，只有你为他祷告。当这个人得救之后，他归回主之后，没有人能够来跟你分享那样的喜乐，因为是你得着这样一个人，得着这个人，你恢复了这一个曾经失落的一位，因为这喜乐是你的，没有人能够抢走的。这是李弟兄说，在基督徒两天，是第一天是他们得救的时候，第二是就是他们让人得救，这是两件最喜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有许多的圣徒都说我很享受主，我相信的确如此，你享受主，但是我相信你的喜乐绝对不是满足的，因为你没有结果子。多年在教会生活里，你还是在聚会，然后告诉别人你很享受主，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你所结的果子。因此我们需要看见两种果子，一个果子是纳灵的果子，这表示你真的是享受基督；第二个果子就是结果子，带了人呢，表示你是有生产能力的，你能够带人得救，你不只是享受你个人的丰富，你所享受的这神圣的丰富都是为着带人，为着别人的，是为着喂养孩子的奶。这样的一个习惯在我们当中是非常弱的，我要说至少对英语圣徒来说是非常弱的，对华语圣徒来说多少他们福音的灵可能是强了一些，但是英语的圣徒是比较弱的。所以我要给大家建议，这些日子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为了维持一个教会，弟兄们开始劳苦吧，在你的交通，在你的聚会里面，开始让圣徒们看见目前人的需要，对全人类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心，让圣徒们都不要再自我怜悯，不要只看自己，要看看这田里面的庄稼都已经熟了，已经准备收成了。 每一位圣徒都应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啊，今年我如何呢？你要我去向谁来宣扬这个喜年的福音呢？主啊，你告诉我。然后你看看你的身边的这神，你的亲人，你的叔叔，你的侄女，你的朋友，或是圣徒们的朋友，或是邻居，有时这些可能不是没有得救，而是说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而已，或是你的工作同事，还有学生啦，在校园里的同学，甚至对于高中生的孩子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负担，都可以去这样的来传福音，同样的来得人，让他们手上一手有余，一手有羊，绝对不是太年纪太小。你若觉得他们还太年轻，那是你阻止了他们的成长，是你不让他们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因此，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成为了一个不结果子的人，因为你就是这样一个不结果子的人。你知道吗？一个不结婚的人，当他们过了那个结婚的年龄之后，他们好像习惯了单身，然后就不结婚了，好像就变得很奇怪。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再有后代了。这是何等的可惜的事，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儿。所有的圣徒都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不是只为自我享受而已，而是让神来享受他自己，借着我们带进了人得救来献给他，让他喜乐。保罗说的是人人教导所有的人，然后将他们成熟的完全呈现给基督。我愿意告诉圣徒们，一次一个人，你不要像 Billy Graham 一样，就做一个枝子就好，一次结一个果子，两个，带照顾一条羊，一只羊，忠信的去牧养一只羊。我告诉你，福音得人的秘诀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秘诀是什么？这秘诀就是耐心，而且坚持、坚定、持续。我说过的三个 P， 就是这就是我讲的秘诀。秘诀并不是说你是有恩赐的，你知道该说什么，你会做这个，你会做那个，不，那不是，那都是必须要有的。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话语在你里面来说，但是最重要的秘诀，得人的秘诀，而是耐心、坚定、持续和坚定和持续，这就是你结果子的秘诀。所以不要管这个美国所说的这种速食文化，好像马上什么事情都是速成的，要劳苦，要有耐心的劳苦。那我一年得一个果子，我告诉你，你今年你得一个果子，明年你就会得四个，因为你得的那个人，他得了你这个习惯，他有你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再去得别人。我们好像都没有孙子辈的这样的一个人得不到，因为我们接触的人好像他并没有这样这个得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对他们好像是习惯了这样就对的，因为没有人去理会他，没人在乎得不得人，这样的一个习惯已经让他们看见，甚至他们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灵里激动的时候，他也不这么做了，好像因为他们受到这样影响，他做事情都很忠心的执行，但是在会所里面什么是聚 在教会里能够尽各样事物的责任，但是却得不到人。我们看到，当你只是在乎你自己，这样不对的。我们应该是关心别人，在意别人，在意别人的成长，不要只看自己。我们要帮助圣徒们来认识，我们越关注别人，我们自己的光景就会越来越好。我们越为他人祷告，主就会更多的去照顾这些人。比如说亚伯拉罕，他没有孩子，他后来却为着什么来祷告，是吗？他要先为别人祷告。在他有后代之前，他先为别人祷告，因此关心别人，关注别人的成长，然后主就会来自然顾到你的需要。你去浇灌，去牧养别人，你自己就会得着牧养。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我希望我们的恢复是一个不自私的，不是只看自己，而是不是自我为中心的，而是要注关心人的，关注人的，往外看的，不是只看自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圣徒们能够恢复主日下午那段时间，好好来利用。因为主日上午，我们说主日，主日就是主的日，礼拜六是你的，但是主日不是你的，是主的日子。但是我们却用那个日子来做我们自己的事。我告诉你，只要四分之一或是三分之一的圣徒在你的召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每周都能这么做，照我将讲的神圣的秘诀来做的话，他们和他的伙伴同伴们活力伴或是跟他的配偶一起去接触人的话，即使是看望也好，或是探望这些圣经为美国交来的名单，或是那些停滞不前的圣徒等等，就是出去接触人，或是到公园里去接触人，是摆一张桌子，在卖场里面摆一张桌子，你就这么做。你就是说好像没什么结果，你就不做了。但是因为你只做了一次，好像你就放弃了。这你要结果是，你不是只做一次的，你必须要持续的去做。即使没有结果，你还是持续的去做。至终这样的一个劳苦，我不愿意用工作来说，因为工作很容易，但是劳苦表示你要劳苦，这样的一个劳苦呢，结果就会出现的，一定会有结果的。
你手上有一个手册，但是不要看，这是给你自己研读的。我们实在也需要这样的训练，这是一个神命定的这个生机的架构，这个不是心脏，这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接受的容器，一个保留的承受的盛装新人的。这个主要是得人的，主要的用意是得人，这不是为了我们个人享受，我是召会自己享受，召会生活已经是我们的享受，我们召会需要有新的文化，就是要得人，得人数，得魂。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教会来为着这个目的，也就是这个纲目所讲的。那我很快的来提一提，只是一种观念性的提一提。有四个阶级，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生机的说法，不是阶级制度的。一个人都是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一个复兴也是从一个人，神的行动也是借助一个人，从这个人，这一个人就开始扩散。反正每个教会都要有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单个一个单个一的人，每一个弟兄或姊妹都是一个，以一个人。很多圣徒他们爱主，他们有心为着主的吩咐、主的心意，他们应该是成了这样的那一个人。他们活在喜年的生活里，他们以主事意，他们的心是为着主的心意，他们就被主兴起。所以李弟兄说，活力牌是从一个人开始，他们是为着主的恢复的繁增有负担，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定义。活力牌不是只是光有开心的时间与好朋友在一起，那不是活力牌。活力牌的存在是要得人、牧养人，所以是从一个人开始。我要挑战你们，你们问一个长老的职任是什么？不是报告事项，他乃是这个实行，就是以你开始，你要到主面前去。有一本书说到长老，说到长老的职分和神命定之路，那一本书的信息里面非常强而有力的，是对我们很有益处。这是这是在长老的训练里面的一卷书，请你们读那一本，然后实行。是李弟兄给我们的，这他的指示我们，尤其是对着长老说的，也就是归固定的出去，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要先出去。主日吃完饭后，很多人还在家，周六通常有些人做自己的事，在忙自己的事。你可以在家打打电话，在电话上跟他们说，跟他们聊。你要知道多少的名字都坐在那里，GTCA 那个行动还是没有得人进来，你看到吗？因为心不在那里，不是我们的路错了或者失去了路，乃是需要有心、有忍耐、坚定跟持续。需要有心，不仅是有好的性格，还要有心。每一位圣徒都要从自己开始，主啊，跟主祷告，就说主啊，不是死就是活，主啊，我不能活，若我不能结果子，我就不能活下去。这是一个葡萄树上的枝子，你就到主面前受对去对付搬家事，相信我，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诚恳的祷告，会讨主喜悦。会带进主的答案的应许。你不要为自己祷告，我们是真实的是要拯救人，把人带到主面，带到主面前去，为着他主的扩增，他的彰显。这样的单纯的心每个圣徒都会有，该有。主啊，给我一位，你想着主会说 你离开这里吧。主会对你说，我不喜欢这样的祷告吗？不会。你若是你祷告说，主啊，给我一栋房子，我不相信，我没有把握，主会答应你。但是你为着人的灵魂祷告，主会答应。告诉弟兄姊妹，这是最优先的，不是选择的，不是根据你感觉好不好，我就感觉好就结果子，不是的。不管光景如何，我们都要结果子。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是从一个人身上开始。我们需要向主祷告，到主面前受对付，甚至有名单。不花太多时间，下周你应该都有这些名字出来。你不需要成了一个完全的圣徒，你就才开始。我所说的这些是可以马上实行的。你不需要太属灵，你只要有这样的负担和心。第二层次就是实行两两三三。所有圣徒的这有要有健康的光属灵光，就要有属灵同伴。二跟三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我常常这么说，甚至神也提自己本身也是三。为什么神不仅是一呢？他在数字上是一，但在经纶上他也是三。他们甚至彼此之间有寻求，譬如他在造人的时候，他在神格里面都有这样的商讨。我不是开玩笑的。当亚伯拉罕神来看亚伯拉罕，都还有带着两位天使这来访问这位亚伯拉罕。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们要做一些事。因为他们要去哪里呢？就要去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在经过的路上，他们知道亚伯拉罕在那里是一个义人，因为罗德是他的侄儿，因为他神知道，他就有意的到亚伯拉罕那里去。因此亚伯拉罕就有代求的事。神需要人的合作，所以他要经过人。耶和华神留着天使们继续往前去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但保罗也有希拉，保罗并不是一个人，他有同伴，他一直有他的同工同属灵同伴。太多这样的事例，在整本圣经有许许多多，还有但以理，还有他的同伴们，他甚至不会解梦，他是跟他的同伴一起来祷告，所以就从神得到答案。告诉圣徒们，找一位、两位同伴，不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寻找。这个不是社交的情形，不是凭着我们的天然的选择偏好。只要跟主好好祷告，主就把异味摆在我们心里，甚至你看到我们的邻居都在周中，你可以打电话跟那一位一起祷告，彼此扶持，然后把名字提出来。你自己个子自己就很难受激励往前，你需要有同伴来主动的彼此激励。因为二比一更好，这些的属灵同伴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太多的讲。还马太里面也提到实行二三二二两两三三的， 主耶稣也说说到二跟三好几次，一个是说到享受主的事，还有第二个呢是讲到祷告捆绑释放的祷告，还有一个释放一个捆绑的人，这些都不是召会，这是一个基本的组成小组。告诉圣徒们不要凭，你需要从自己先开始，但是还是需要有个属灵同伴，为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得人。不要来在一起说你什么事，你的时候是你生日，我的生日是什么，不是，这乃是为了结果子。第三就是小牌，因为小牌是最重要的，在教会生活里所有圣徒都要在小牌里，在他们的社区里面有，还有他们的情况要有小牌生活。教会生活得到加强是根据小牌，假如小牌落，教会也就落。假如小牌是非常的进到最基本的基层的，那个教会就会强，你也不用担心。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小牌，很多小牌是行不通的，他们是老的小牌，没有结果子的小牌，他们不生育的，他们只是来一起吃饭，在家里哈啊，来爱宴啊，吃饭就这样而已，那不是小牌，那只是一种团聚聚会。小牌是一个单位，一实体，多少圣徒呢？该有小牌，从四位开始，六位开始，最大是人数十二至三位。当你到了十五位，你要准备该繁殖成另外一个牌出来，因为那组太大了。小的情形，小牌最好，最好像一个餐桌那么多人，或者在一部 mini 里面坐七八人，就看你是哪一种的型号车。不是的，你知道我懂，你懂我在说什么。这说明这个主呢，这小牌呢是有弹性的，它不是只有限于周五，他们是在组里面有来往的，他们彼此之间有关心照顾，他们是像一个家来生小孩的。这个小孩不是为我们享受知识的，这个小牌是要得人的，然后是能够留住人的。是一个福音站，也是一个门，是让新人能够逐渐的进来，流进来。每一位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有活而有力的小牌生活。弟兄们，你们要好好把每个小牌要好好的研究，有些太久了，有些是根本没有结果子，然后只是彼此自己来有一些的庆祝。不，我们要得人新人。弟兄们，你们觉得呢？我跟 Ken 在小牌里面已经聚了20年，我甚至可以完成他的话，因为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也不需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申言，不需要我告诉他基督有多好，因为我们已经相聚了，一起聚了20年的会，但是这个小牌却死了，是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有一天他带一个新人来，突然我们的小牌就有爆炸力了，哎，微笑就回来了，哎，头发就开始长了。这意义在聚会里面就出现了，就是从这些新人的脸来了，这些微笑的，这因为小牌没有任何的刺激，没有任何的新鲜感，因为都是很老，都是已经讲来讲去都是我们已经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不出去向那些人还没听过我们当中的宝贝。尼弟兄说过我们的主日的聚会是成了外邦的一种实行，我们要不需要这样的实行，我们需要白天主日，白天我们要出去接触人，因为白日有主日薄饼聚会是因为有外邦异教的实行，因为他是这样说过的，我们需要新人，我们需要新血，新血，新面孔，甚至是臭的人要进来，因为我们太香了，太好闻了，我们正确但是不喜乐，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小孩的存在是喂养人的，成全人的，得着人，把人留下来，为着教会生活。最后，最后一步，有些区很小，区就是20、30、40、50、60人，大概是这样的人数。在中国，在中国有些地方是不合法的，他说只要超过12或者15个人就不合法，若是你超过12个人你需要许可证，非常的受限，你整个教会不能够来在一起，甚至在路上你都不知道他们是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只是在小牌里面聚会，那个是一种特殊的光景。我的点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存活，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他们存活下来。小牌是重点，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要点，你需要劳苦建立活的活泼的新人的新面孔的彼此关心的小牌。还有区是有好几个的小牌聚在一起，那个区是主日有祷告聚会，有区祷告，区的聚会，区的情形。我们有个小牌去外交相调交友，甚至一个区也可以这么一个实行，他们非常的能够有活动行动。区是为了见证，是像召会一样，是一个见证。我们纪念主，我们有申言，我们彼此对说，我们祷告，这些基本的。还像小召会一样，这一个我是普遍的说法，是这样的情形。 弟兄们，我跟你们提到这些事都在这个纲目上，不是只有告诉你一个架构而已，那是很好的架构，就好像你的身体的架构非常的有组织性。有些人说生机，你非常的生机，它是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生机吗？最高的生命其实它有更好的组织，它是生机的组织，不是机械化的，不是机械人一样的一种组织，不是的。我告诉你，众召会像一个组织，但是我跟你们分享这一些，不是叫你们组织一个召会像这样子，像我，你需要劳苦。你要使到这个架构有活，有能够生长繁殖，有生命力，就是要有新人，是结果值的，是得人的，得罪人的，甚至得做寻求主的人的。我需要看提到三个重点，三个 P。 第一个就是要得的，我们需要得的还没有得救的人，没有背景的。第二，寻求有心寻求的人，没有目标流浪汉。还有第三是圣徒，就是想指着那些久不聚会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对象，这些都在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弟兄们。我给你一个蓝图了，我还是要跟你们提，就从你自己开始，你可以带着一两位做同伴，做同伴，你需要为这些人民祷告，接触人，你不需要等待。这活力牌三年后还是没有活力，不够活力，三年后他们还是不觉得那么有活力。但是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告诉你，你只要跟人传讲，你就马上有活力了，你就要有活力，你就是接触人，你就会变成活力人。我们有许多的这样的见证，我们出去接触人，我们甚至没有准备好，只要我们接触，因为我们一说话我们就活了，除非我们要假装，但是这个可以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很多属灵的病乃是自己内自我审查变成的，有压忧郁啊，好吧，这个非常的笼统，但是你们就需要开始实行，鼓励圣徒们来实行，以弟兄姊妹来交通这个事，建立你的小牌，调整你的小牌，就是照着刚才所这样的看见来调整。弟兄们昨天有提到有一个负担，我们在十一月份，你们叫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小牌核心的训练，只是12小时，白天就是一天的训练，甚至可以是8小时的训练。我喜欢这样的建议。什么是核心呢？你只要你觉得自己是核心，你就是核心，就是有负担的，就是弟兄姊妹都可以。 我们再来妥说说小牌如何有可以行得通，做得起来。不是只有周五小聚会，我不提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食物，或者是有，我是要说到一个最好的小牌是什么。那我告诉一个故事，我去一个弟兄家，在厄瓦发生的事，是好几年前，我有份于这个校园工作，一班的弟兄们是在 UCI 的弟兄们，大学生邀请我到这个弟兄家来吃晚饭，这是大件事了，因为弟兄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就几乎尽失去那里吃，所以我就去了，我找到没有人在，没有食物，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在想说他们彼此之间对看说我们忘了，所以、有点尴尬，我有点我又很饿，我就去了在路上找一个 Taco Bell 找买食物吃，一个不冷不热的鸡，一个小小东西，还有喝，又找到他的弟兄也没有牛奶，他只是牛奶粉，还用的他用自来水调一调，这是只有这样的弟兄。那天晚上我们就吃鸡，还有 taco， 还有牛奶粉的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感觉如何，我这几乎要哭了，我不是哭，但我说哭不是那种伤心的哭，被摸着，被激发，这是大学生的弟兄们，他们会做这些这样的事，他们已经尽他们的力量，这是这样的一餐都几乎吃不下去了，但是我被得喂养，对不对？顾惜。我不是说到要有怎么样的好吃的菜，乃是说到我们的心。那我们的教会成了人的教会，注重人，有些有以前的弟兄们是他们有很老的沙发，但是他们把他的钱都募捐到这些差会去的这些传道人。他也特别提到这个教人，像人的教会在多伦多，他们住都用的都是很老的沙发，我也去过这个地方。让我们地方教会也成了人的教会，我们不是那么奢华，我们也不是，我们就是人，我们不看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丰富，我们乃是看到在我们周围的需要，我们应该这样如此做吗？ 不要等，我们就实行了，就做，不要有什么大计划，不需要画那么图等，不需要做这种，已经够了，我们已经很多的材料了。